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首先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说：“人说我是谁？”门徒说：“有人说是施洗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那你们说我是谁？”当然，彼得立刻就回答，因为他的个性既热心又大胆，这使得他惹了几次麻烦，但至少他很主动，没有无所事事。彼得回答说：“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是磐石。这里的磐石并不是指彼得，耶稣在这里说的磐石是指彼得对基督的信心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它。我不知道你读了多少遍圣经，但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直接看最后面，就会知道我们已经得胜了。阿们。虽然我们想要尽我们的责任，看到美国有很大的翻转，想要看到越来越多的人能进入神的国，请注意听，我们不需要担心周遭所发生的事情，你不需要活在恐惧中，不需要担忧。首先，这对你没有好处，也不会改变任何事情。而且圣经上说我们是得胜有余的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得胜者是什么意思，但得胜有余是什么意思？我的看法是，我认为他的意思是当我们经历神到一个地步，就会相信他的话语无误，因为我们知道在遇到麻烦以前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我要你们思考这一点，因为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麻烦。我们也曾面临一些问题，我稍后会谈到这部分。我们到世界各地举办这样的特会，你以为魔鬼会有几天不找我们的茬吗？不，那就太容易了。所以你要认清事实，生命中一定会有试验和艰难，所有的风暴都不会预先通知你，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，所以要接受事实。无论你一定会经历到什么事，大家跟我说经历。很多时候别人想要告诉你他们所遭遇的事情，我最后会说赞美神，你成功通过了，没有困在中间某一段地方。我经历过许多事情，但我的见证是我仍然在这里，这就是好的见证。当我们经历了许多艰难的事情之后，还能说我仍然站在这里，我仍然相信神，仍然爱耶稣，我不会做半途而废的人，我要在这里等待基督回来接我。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困难，没有人喜欢困难，但我鼓励你不要活在恐惧里。你可以阅读一些你想要看的新闻报道，听那些所有的垃圾，但我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在那上面，因为大部分都不是真的。他们基本上在说，如果不是坏消息，那就不算新闻，所以那些都是坏消息。而我更喜欢听好消息。我们需要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哪些愚蠢和糊涂的事情正在发生。但我们如果只是坐在那里闲聊，在社交媒体上 发牢骚那也无济于事，我们必须祷告，而且每次选举都要去投票，无论你愿不愿意。你如果没投票，就没权利抱怨。阿门。但我们不必害怕，我只想要你记得这一点，你不必害怕。接着耶稣继续对彼得说，哎，风吹到了下一页。彼得，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。钥匙是用来上锁和解锁的，不是吗？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被宣布为不当和非法的，在天上也已经捆绑。这是增订版的译本，我比较喜欢。其他译本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。我们不能命令天堂，但作为神的儿女，他已经给我们权柄与他同工，将天堂带到这个世界。耶稣说，我们可以跟在天上一样进行捆绑和释放。我很早很早以前就去教会聚会，远在我意识到真的有魔鬼这件事之前。当然我听过关于魔鬼的一些事，但从来不知道他是一个真正的仇敌，一个真的敌人。我们经常把问题归咎给别人或某件事，但其实这背后都是魔鬼，是他在操控一切。当彼得把耶稣拉到一旁劝他，我无法想象他怎么这么笨，我想我们也一样。耶稣试着告诉门徒，他将要去耶路撒冷，并且将要如何受死。耶稣那时非常认真，而彼得却把他拉到一旁劝他说，主啊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耶稣立刻说，撒旦，退我后边去吧，你是罪人，你是绊脚石，你阻挡了我的路。他二话不说，没有浪费任何时间。耶稣不是指彼得是撒旦，他知道那是撒旦在利用彼得来阻止他，明白吗？你必须明白一件事，即使是真正爱你的人，很多时候也会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被魔鬼利用，使你感到灰心，或是阻止你去做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。当神呼召我去传讲他的话语时，人们总是会问，你如何知道那是神的旨意？以我自身的例子来说，我就是知道，我没有听到很大的声音。但当神呼召你去做什么事时，他会给你真正的激情，你真的会无法拒绝，你必须去做，否则你会受不了。当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但当时有许多爱我的人都试图劝阻我，他们想要告诉我，我做不了，因为我是女性，那不是来自于神，因为我是女生，女生不能做这件事。所以有一天我跟神说，我无法胜任，因为我是女生。神就提醒我，他呼召我之前就知道我是女的了。你需要了解保罗的一些教导跟当时的文化背景有关，所以我要请你们记住这一点。我并不是说别听别人的意见，但今晚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正在面临生命中一个抉择，如果你能从正确的人那里得到建议，那是好的。圣经上说，不要听不敬虔人的忠告，更重要的是你要听从神的声音。无论什么人跟你说预言或给你什么话或建议，你都要带到神的面前，问他说，这样做对不对？这真的是你对我的旨意吗？有时我们太过于依赖别人的意见。阿们。我 我告诉大夫，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，我会得21分。他大笑，笑得很大声。他说，那差不多是每个星期得2分，因为我每次都得到所有的分数，但从来没有完成过。第一点，我认为战胜魔鬼，第一步是在暴风中保持平静。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这一点的重要性。我首先要说的是，我们都是人。当突如其来的困难来临时，我们当下第一个反应是生气，这是非常正常的。我会这样，你也会这样。大夫很少会这样，因为他是个异类，好像身处在不同的世界里。唯一会让他生气的是政府和高尔夫球。虽然这跟个性很有关系，他是一个真实、随和、很悠闲的人。我比较急躁一点，需要改一改。当你觉得自己快要生气时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能感觉到自己快要生气了？我们不会只站在那里，或坐在那里，若无其事。我们要意识到那来自魔鬼要起来，抵挡他。我会这么做。当我感觉要生气时，我会跟自己对话。我会对自己说，我称之为聊聊自己的困境。我鼓励你们也这么做。我会跟自己说这样的话：乔伊斯，你过去曾经遭遇过各种问题，但如今还站在这里，神已经帮助你解决了每一个问题。神是信实的，你要记得过去的胜利。当你正在面对新的挑战，心中不忘记过去的胜利，这是非常有力量的。这是我为什么写日记的原因。这样，当我在面临一段非常艰辛的过程时，就可以回顾一下过去曾经取得的一些胜利。譬如大约37年前，我被诊断出有乳腺癌，我不得不切除一边的乳房。人在任何时刻听到癌症这两个字都会非常害怕，即使已经正式宣布痊愈了，难免还是会很担心有一天它会不会复发。然而我今天仍站在这里，37年来回诊照 X 光都没发现癌细胞。有一次他们以为看到了什么，就安排我做了一次全身扫描。他们对我说了一些有趣的话。那位看 X 光片报告的人对我说，看起来你脊椎上曾经有过一些癌变，但后来自己痊愈了。我心里想，那不是自己好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神的能力。阿们。最近有一位跟我们一起同工35年的姊妹，你找不到像她那样乐观正面的人了。她最近因为癌症过世了，为此大家都为她祷告，能得医治，能够平安度过一切，但结果并非如此。但如果我们愿意交给神，他会使万事互相效力。当我们的时候到了，就必须离开，即使会感到害怕，也无济于事。我们只要相信有天堂就好了。难怪保罗说，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所以我们不要忧虑任何事情，只要享受拥有的每一天，让魔鬼不高兴。因为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如何，倒不如享受当下，因为我们只能把今天过好。阿们。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， 我们若在人生的风暴中保持平安，平安是其中一个钥匙。有许多秘诀可以让魔鬼搞不清楚，而平安就是其中一个。魔鬼会竭尽全力来对付你，魔鬼会来对付你，让你感到生气和害怕，而你却保持平安，继续爱上帝。那他还能做什么呢？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，我个人很喜欢混淆魔鬼。圣经罗马书16:20说，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脚下。赐平安的神，平安能够击败魔鬼。以弗所书6提到全副的军装，在征战的时候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会保护我们。我很喜欢那里说到穿上公义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穿上平安福音的鞋。那么我每次在圣经上看到穿上这两个字，就把它们圈起来，因为这表示我需要采取一些行动。你看，神虽然给了我们许多的东西，但我们也必须善尽我们的责任。神不会替任何人做所有的事情，神有他的工作，我们有自己的本分。我们若不尽责，那么神也不会动工。很多时候我们遇到问题时会求问神该怎么做，或请他帮你解决，神会指示你怎么做。或是你无意中打开了某扇门，我们时不时都有过这种情形。我们得在神为你解决那些问题前先解决那个问题。每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我常常遇到这种情形，我不仅会求神医治我，也会问神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而造成生病。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原因都很简单，我有背痛的问题，就去打了一针，这个也试了，那个也试了，都试过了，后来我自己发现，其实我发现神让我看到我的这里叫什么，不是大腿，是这里，是肌腱。老公，我大腿在这里，我背痛的地方这一边的肌腱非常非常的紧。于是我上网找到一些伸展运动，从那时起我一直规律地做这个运动，真的很有帮助。大夫有一次得了他说的易普症，我不知道那是什么，他就叫他易普症，症状是身体会出现紧张和抽搐。他祷告时神就告诉他是因为喝了太多的咖啡因。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医生，这个毛病吃这个药，那个毛病吃那个药等等，但毛病一直没好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解决造成这个原因的真正问题。麦克的妻子 Penny 多年来在特会都坐在前排，她有偏头痛的毛病，她为此吃了很多种药，试了各种的方法。你几乎经常发作，对吗？他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程度的头痛，这些偏头痛就会让他不能动。结果神告诉他，那是一种代糖引起的，他会放很多。你一杯里会放几包的代糖？两包？哦，拜托，到底多少包？我要告诉大家。我都告诉大家我的故事了。5包。5包放在一大杯咖啡里，他喝冰茶时也会放，喝咖啡也会放5包，哎，怎么会受得了？但是，所以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你不能因为魔鬼攻击你就生气，你必须坦然面对，可能是 你无意中做了什么事，你也不知道的事，而导致了这个问题。那么，你必须停止做下去。比方说，喝水，你知道有一种东西会使你失去体力吗？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件事，如果你有轻微脱水，就会感到疲倦。老实说，有绝大多数的人都没有喝足够的水。我不是在给你上养生课，我的重点是，所有事情都不是什么深奥、属灵的秘密。许多时候，我们只要开始去做些务实的事，或者停止不做什么事就好了。所以，要穿上平安的鞋子，就是在平安中行事，保持平静。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节到第五章一节经文说得非常好。早年还是卡带的时候，我从卡带上听到的第一个教导课程刚好就是这些经文，那是关于耶稣跟门徒上了船的故事。他说，大家一起说，他说，注意，耶稣说的话都是认真的，当他说什么，什么就会发生。他说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所以他们有一个方向，我们渡到那边去吧。船开到一半时，他们遇到了一场非常大的暴风雨。有谁神曾经对你说过将会有很棒的事发生，我会使用你，我会这么做，这件事将会发生，那件事将会发生，但是你的情况却与发生的事情完全相反。有人有这样的经验吗？有几位，很好。于是门徒们都害怕起来，耶稣正在睡觉，只是打个盹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门徒们叫醒了他，他就起来，止住并斥责了风暴，但他也温柔地责备了他们。他说，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我认为，我前几天读到这句话还蛮同意的，那就是不信是最大的罪。神只要我们相信他，哼，他只要我们信靠他的话语，相信他怎么说的就会怎么做，不管要花多长时间或当中看似如何，他都会实现。任何事情都会有开始、中间过程和结束。开始也许很兴奋，结尾一定很精彩，但中间就没那么有趣了。门徒在暴风雨中，船行驶到海的一半，但五章节怎么说？他们到达海的另一边。这是一个很棒的例子，他们说，我们渡到海的那边吧。然而他们渡到另一边之前，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暴风雨。当你有一个来自神的梦想或意向，撒旦就来攻击你，你不要感到惊讶。你为什么要感到意外呢？你以为因为你想为神做些什么，或是想要改变一下，神就该铺张红地毯来帮助你完成？他不会这么做。我们外出举办特会时，遇到一些非常荒谬的事情，我们只能一笑置之。以前那些事情很容易会让我生气不开心，这些担忧和生气就像坐在摇椅上摇来摇去，让你很忙碌，但却在原地踏步。阿们。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。我们到了这个美丽的城市，找到一间很好的餐厅，外面很舒服，我们就坐在外面，但我没看到我喜欢吃的食物，后来就点了两道不同的前菜，有一道对我来说太咸，所以有人想要打包带回家晚一点吃，所以我又点了别的，但也不喜欢。在特会之前，我真的希望能享受一顿美食，但并没有发生。接着 每次特会都会做我助理的金吉尔，因为家中办丧事，所以他不能来帮我。而通常负责舞台所有事情的麦特，他会安排好所有的细节，并协助我在讲道过程中井然有序。他的航班被取消了，所以明天下午才能抵达这里。我们告诉他干脆回家好好享受一下，你来了也无济于事，所以我们不得不重新计划。于是我们租了两辆越野休旅车，其中一辆的变速器坏了，连特会都还没开始就遇到了这些问题。我是说连衣服都还没穿好。我们其实把这些突发事件都一一记录了下来，到年底聚在一起时就一一数算。我们记得那时不得不坐在大厅的外面45分钟等人来开门，因为旅馆的钥匙从来都开不了门。我不知道我们离开后他们会怎么处理那些钥匙。我认为马可福音4章中有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今晚没时间深入分享。35节说，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，我们渡到另一边去吧。接下来他对门徒说的话是我从来没有在特会中分享过的，或许有别的讲员分享过，我相信一定有，但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看到后面这句话，离开众人。请注意听，有时候你如果想要去到另一边就必须离开众人。我要告诉你，你如果想成为一个得胜者，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有些时候你必须甘于忍受孤独。